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都会准时出现，跟你分享良友电台最新的消息啊。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啊。万峰跟康宁呢常常都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希望听众朋友呢不单透过我们认识电台，也能够拉近距离，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对了，那我们呢就在这个 iRadio 爱广播里头呢，就尽力呢去每次呢问，哎，有什么新节目，哎，有什么新动，那我们呢终于轮到我们自己了啊！上个礼拜有新的这个良友之前，
是的啊，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以后觉得有没有兴趣、啊？
哎，当然有兴趣，很多人回复了，就是说康宁原来以前做生意啊，怎么怎么的啊？那我已经呢跟秦贤说啊，良友之前这么好，你弄个良友之后就谁离职了，然后呢良友之旁就是他的配偶怎么看、
哦啊、良友左良友右、
啊、
这样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都可以、啊、
好不管呢啊，未来怎么样，今天呢先来良友之前或者明天哈，那今天呢应该是说呢也有一个新的栏目，就是良友之内iRadio 之内
啊，对了，我们 iRadio 爱广播以内呢，我们也在开发不同的新的栏目，就是一些的体验性的栏目吧、嗯、因为呢我们不清楚呢这些的内容呢会不会吸引你们呢去听，因为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有这类型的内容，那我们就容纳了它。
嗯，是的，那这一次新的尝试也是我们一位新同工，一位最年轻的同工，
嗯
啊、他呢就做这个尝试呢，我觉得大家要给他一点鼓励才行。
对了，就是我们的景月啊、嗯、年轻人啊，就是觉得我对这个哲学很有想法，我很想呢去将哲学跟神学联系在一起、
嗯、
那这个也是他完整规划的一个栏目啊。
是的，哲理有神，哲学里面能看到神吗？
嗯，哇，这个厉害了哈，所以呢记得了，今天就收听我们呢会有一连六次啊，在这个圣诞之前呢我们就放完了哈，那就在六次里头呢他就会谈不同的哲学家一些的故事啦，还有呢他会配上一些的讨论讨论里头的一些的反思。
六集好短啊。
对啊，因为这个很难做我觉得哲学本来就很难、
啊、哎，对，本来也难，然后呢如果要做呢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书，去收集资料，要整理，然后呢再有自己的感悟和一些理解，所以真的不容易。
嗯，对了，所以呢请你去鼓励一下他啊。另外呢到这个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呢除了要双十一啊以外啊，我们呢还得要送礼物
啊、要为圣诞节来预备礼物吗？
对
了，其实我现在也真的开始留意了、
啊、
因为每年圣诞节我都会邀请我所有的家人弟弟妹妹他们一家几个家庭都来我家，所以我都会预备很多礼物，
所以我现在开始 3D 打印了，有什么礼物就直接打印出来那就有一份了啊。那我就觉得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之前不是推广过替耶稣写文章吗、
嗯、
就是呢要送礼物给耶稣呢就是写一篇文章交一个功课给他啊。对了，就是呢我们宣传过在这个11月27号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圣诞活动就截止了哈，所以呢你还有两个礼拜就好好准备。
对了，如果要参与这个征文的活动呢，就主题是记一次我最难忘在圣诞侍奉的经历，那这个呢就要看看你过去有没有做这些圣诞节的侍奉、
嗯、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参与第二个吧
就是给耶稣的创意的礼物的设计。
对了，你可以写个文案啊，不一定要把礼物做出来，但是呢你至少要构想一下你可以怎么创意的为他做啊，不管是活动啊，或者是打油诗啊，或者是写一首歌啊等等都可以的。
嗯，对，我也得构思了，因为我们这个哲理有神只有六 六集嘛，那到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能不能你也替我们构思一下爱广播、
哦、
我们应该放什么呢？
那万峰
写个文案给我，
那你就把听众来帮你工作是不是？
多好
啊、那你去放假还是要去做别的
更好
打工？
更好好，那记得了，那良友圣经学院这个收集呢就是在11月27号截止，无论你是写文章、写一些设计、作曲、写歌、画画都可以的哈。那记得就把你的内容呢就电邮到 school@良友.net。
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了《哲理有神》第一集。
今天找苏格拉底啊。
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欢迎来到《哲理有神》。
哎，苏格拉底啊，午安。
哎，午安。
今天是周末，一般周末你不是都会去街道旁找人聊天吗？
哎，孟夫子，别提了。哎，我昨天出门的时候呢，遇见一辆大货车，撞到了一位老奶奶，看起来也就七八十岁的样子啊。我跟几位路人呢，赶忙把她送到医院去了。我打算一会儿吃完饭的时候呢，就去医院看看他怎么样呢。
哎呀，老苏啊，我觉得你真是个好人呐。
哎，说到好嘛，你觉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
哎，在饭桌上吃饭，要聊这么大的命题吗？
哎，嘿嘿，随便聊聊嘛。我就是不太懂你们中国人的想法，你可以教教我吗？
哎，从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创立儒家以来，我们就对善与恶是什么，人性是善还是恶，如何判断一个东西是善与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现在正在重新回到孔子的书稿，试图从中找出一些的脉络。哎，我跟你说说，你听听看，咱们交流交流，也让我了解一下你们希腊的善恶观。
嗯，好啊，你先说吧，我洗耳恭听。刚才跟我的学生呢学了一个成语，洗耳恭听啊。
你都知道洗耳恭听啊。我觉得人性本源上是善的，是好的，就好像走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人不小心被车子撞了，你的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上前扶起来，是吧？
哎，是的，我是这样的。
哎，我说的善更多是一种不忍之心，恻隐之心。你看到他们遇到危险，第一个反应是产生想要扶起他们的冲动，这种恻隐之心呢，就是善。
那让我再一次明确一下哈，老孟，你这里面提到两个重点，一是一定要自然状态下的第一个反应，而不是思虑过后的判断，不是出于扶老人有什么奖金拿啊，也不是出于你认识这家人，而是下意识的反应。第二是你提到的不一定是行动，而是意念、想法、冲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心做某事，而不一定是真的做了某事。
嗯，我觉得你理解的是对呀。
但是善或者恶呢，如果只是取决于自己的心，又或者是他人的内心，这就未免有些太过主观了吧。你想想看吧，一位年轻人为了救一个溺水的小孩牺牲了，这对于小孩和小孩的家庭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善行，但是如果我们全面一点再去看这件事的话，就知道年轻人家中还有一位瘫痪多年相依为命的老母亲等待着他照顾啊！这对年轻人和他的母亲而言，这还能算是一件善事吗？他死后，老母亲几乎要同时面对丧子之痛和无人照料孤苦终老的结局啊，这还算是一件好事吗？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存在， 才能够判断是善还是恶。这也就是说，一定有某种价值观的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它才会发出善或者恶的判断的。
你的意思是说，用恻隐之心来论证人性本善，缺乏第三方视角，对吗？
没错，缺乏一个稳定不变的第三方视角。
那你觉得这个稳定不变的第三方到底是谁呀？
有人说啊，这个第三方也许是人的原罪，就像月亮，只有知道什么是缺，才会知道什么是圆；只有知道什么是恶，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善。可能这样说有点抽象啊，但是原罪就是这样一种永恒不变的第三方。也有人啊，主要是基督徒们，说这个第三方就是上帝，他所赐人的良心，也就是人内心的道德律，也许是……
我呢不相信上帝，我信奉的是儒教。我们相信仁义礼智信才是真正的君子之美德，所以这个第三方会不会也许就是我们信奉的人心呢？
这又绕回去了。人心和恻隐之心类似，都是出于人主观的判断。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位救了人的年轻人啊，他救了小孩，对小孩一家当然是大好事呢。但是他死掉了，对于他的母亲而言，丧子之痛加上无人照料之苦啊，又怎么能说这是好事一件呢？同样的，如果同一件事，一个人认为这件事人善的，另外一个人认为是不仁的，是恶的，那这件事到底该不该做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是不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主观判断标准不同，所以善恶不应该依靠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应该依赖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进一步的想，人性本善本质上也是一种判断。只要有一个人在看到老人跌倒的时候无动于衷，那其实我的论点就是站不住脚了，我的理论是有漏洞的。
是的，老孟，你理解得不错啊。所以根本的点呢，就在于那个永恒不变的标准啊。
那说的似乎有几分的道理，但是那个不变的标准是什么呢？
说到这个呢，就见仁见智了。因为认识上帝，那完满的善才能治善恶，这就是我目前的想法。你呀，可以不同意的。
老苏啊，这太快了，我还是无法抛下我们儒家的传统去敬奉一个西洋的神，这对我来说啊，跨度实在太大了。但是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会好好的想一想啊。
好啊，老孟。这都下午2点了，我得去医院看看昨天遇到的那个老奶奶了。再见了。
再见了。
文化的碰撞，比较的视野，景月带你走进哲理有神。
听众家人好，刚刚听了苏格拉底和孟子讨论善恶观，今天我邀请来了一位嘉宾跟我一起探讨善恶观，有请这位嘉宾出出声。
我是文慧。景月你好。
文慧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很荣幸请到你。很荣幸。
我们两个是不是来一个座谈，像苏格拉底跟老孟？
我们两个就自由的非常随意，然后非常自由的来探讨一些个问题。
好，
首先呢想问文慧老师的是，在现在咱们这个时代啊，如果是你的话，走在路上看到老人跌倒，还会下意识的去搀扶他吗？因为苏格拉底我知道他是去搀扶他了
啊，
上一集。
我会。 因为呢我很害怕呢我会后悔，如果不搀扶他的话，万一他出事了怎么办呢？但是你知道这个时代吗？
对，
防人之心不可无，
对，
对不对？
那个小品服不服？
哎，所以呢，我可能要做一点准备。现在手机随时在身，拿出来准备好录，
很明智，
但一定会扶的，一定会扶。
景月也是会去搀扶老人，像刚才文慧老师说的那样。那么很快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是说作为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中国人，同时呢我们又是作为一位基督徒，我是想听一听文慧老师是如何理解你从小所受的君子的教育，要你向善，对不对？那同时呢基督教也让你有善行，那你是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异同的呢？
你那么快就把我的底子给揭出来了好吧，那延伸刚才那个服不服的话题啊，那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我们要当一个好人嘛，
是
总结来讲就是在儒家的教育之下，你要礼义廉耻，对不对？恻隐之心，
对对。
所以呢，如果从我受的教育来讲，从小就要是当一个乖宝宝，因此呢，过马路要礼让老人呢、那些要让座，所以我一定会去搀扶这个跌倒了老人。那么我是在民间宗教家庭长大的，那么民间宗教虽然是道教，但是你知道它也有佛教的背景，
对对对，
也讲到什么呢？
儒释道，
对，也讲到因果报应，所以多做一点好事
就
你将来就好
报，
对。所以如果从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管是我在学校学的儒家的教育，或者是我在家庭当中受的那种比较生活化的宗教所影响带出来的，我都会有这种我要去做好人，我要去向善，我会得到好报。那么但是当我在青少年时代的时候找到耶稣，基督教很多人说基督徒最大的特色就是很善良，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承认我这样的一个好人到了基督教里头应该是如鱼得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错了。我在基督教里头我第一个反省就是原来我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啊，原来我以为我有恻隐之心，是的，可能我对一些弱小的人对一些事情的第一反应啊，是有那种怜悯，是有那种恻隐，但是我也不能忽略我里头也有其他的，例如嫉妒，例如愤恨，例如苦毒，例如报复，甚至呢有的时候是怒气带来，可能呢会有一些的暴动，对，有一些的行为。所以当我开始成为基督徒，我开始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以前我受的教育，我在民间宗教接受的一些观念是告诉我你去做出来，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好果子。当然我要做出来的时候我内心也应该要有那个动力，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为了要得那个好果子我去做出来，可是到了基督教里头圣经让我看到我是做不出来的，那么我怎么办呢？我需要做的就是呢来到神面前，这位神他会帮助我去做出我心里想做的想追求的那个真善美。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基督教让你意识到了自己本身的原罪？
对，可以这样说。
其实我可以延伸一下，就是儒家它是没有原罪的概念的，他们理解的恶是政治上的，就像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而且儒家这个内圣外望的君子之美也是跟政治密切相关的。内圣呢就是说我自己内在要做圣人，强调自己内在的修养，外望就是我在政治上要施行王道，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社会或者说政治的责任感，他们才去做君子，才去做善人好人，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更适合官僚体系，更适合皇帝要求的这么一个君子。
也就是说要符合社会要求了。
对，
那符合社会要求的时候也带来个人最大的利益化。
对，是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儒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延伸一点来讲， 是人人生而平等，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有原罪的，那每一个人就要努力的去
正德，
对了，
正德那个好的，
对对对。所以从儒家这个观念来讲，但到基督教来讲呢，虽然我们有原罪的观念，但是很特别的是呢，在基督教的真理里头呢，我们每一个人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基督教虽然让我看到我有原罪，但是另外一边它也让我看到我是有盼望的。换句话说呢，虽然我有原罪，但是上帝造我，他给我有一些的出路，他不是把我放在原罪那里，他是让我看到你要怎么样去克服，这是在基督教教育里头。但是我觉得儒家或者是我所受的民间宗教，就是告诉我你要努力修行，
努力做一个君子，
对，然后呢你能够呢有德行，你就能够有好行为，有善行，然后结善果，对不对？但基督教让我看见的就是你是有这样的动力，但是原来你里头很多时候是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原罪，或者是有很多的恶念，常常会陷在什么呢？我想做我做不到，但是上帝让你看到没关系，你会有一条出路。
这就是罗马书七章说的，我这取死的身体，我想做什么但是做不到。
我觉得呢，如果你讲善恶的时候呢，有两个问题一定要讨论的，一个就是标准在哪里，对不对？
是是，
谁来定善的标准，谁来定恶的标准呢？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我很心痛啊，就是在广西那里啊，有一个女孩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自杀，但是跳河了，刚好有一名年轻的民警经过，那个民警呢就跳下去，二话不说去救他。但是因为你知道扑腾扑腾，就是在河里快要溺毙的人，他是会很紧张的，
对对。
所以呢有人去救他的时候，他就会紧紧拉住那个人。那换句话说，如果呢去救他的人体力不够或什么，
很容易
两个人都对。那么岸边有没有人呢？有人。那么有大伙儿呢就看到这个情况好紧急，就抛那个绳子下去。那结果呢，这个轻生的女子她抓到了绳子，她被救起来了，救她的民警牺牲了。所以你去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网友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太荒谬了，想寻死的人但是最后他被救了，但是想救他的人最后死了。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集广播剧里面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年轻人去救另外一个小孩，小孩活了，但年轻人死去了，但是年轻人的家里有一位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没有他，就是没有年轻人的照顾，这位老母亲也是最终要走向死亡的。
对，
所以你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站在那个老母亲的角度，她失去了儿子，这对她并不是一件善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讨论善恶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善的标准、恶的标准，或者善的标准跟什么是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有就是大家公认啊，你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
对。
所以标准在哪里？第二就是你能不能做得到？而且是由心而发的去做。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告诉你，我想做好人，但是我实在有的时候做不好。
对，那请问你觉得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永恒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我听说的，一个银行行员，他如果到银行，他基本功就是要每天不断的去数真钞票，数啊数啊，他对那个真钞票的纸质摸起来的感觉，什么都已经成为他的生理自然反应。这样呢很自然，他一看到假钞，他第一眼马上能够认出假钞，他摸上去他就知道那是假钞。那所以那个真钞很重要，但真钞是由谁来定的呢？由国家来定，对不对？有一套的那个标准印出来，在哪一个地方印出来的，对不对？那同样的，我就想善的标准也是如此，不会是有你有我，应该是有一个高于你我，
对，
在我们众人之上，甚至普世之上，
高于国家民族。
对，因为如果你印出来的钞票真钞别的国家不承认，所以它应该是普世的。那么谁可以高于普世呢？ 对我来讲我一直在寻找。我很感恩的就是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找到了，那就是神。
嗯
啊，圣经说他从一本造出
万
缘，对，万有万缘，也就是说他是在普世之上，那他的标准才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明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文慧老师来做客。
不客气。
听众朋友，我是景月。
我是文慧。
再见。
再见。
柳妈认为到了阴间，那两个死鬼男人一定要争抢她的身体的，她就可能会被一分为二吧。
所以她来问你，人死后是不是真的有灵魂的存在？是为了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死后还会被劈开？哎呀，可怜的女人呐，死后还不放过她，让她做自己呀。
小说家鲁迅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面对祥林嫂事件，跨越时空真诚对谈，两位哲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11月9号起 iRadio 爱广播逢周六连续6周哲理有神特辑与你不见不散。
哲理有神啊，第一集苏格拉底，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可以写信、写短信、写电邮来回应一下，看看你听了以后听得懂听不懂，还有呢，你喜不喜欢？
最期待这个栏目就是依萍啊，她就是终于有哲学性的栏目了，哲理有神，她还没听已经说喜欢支持，真棒啊！
好，那听了以后又如何？记得写一些鼓励，还有呢一些建议都可以的。
嗯，我们呢先回复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广播梦工厂 2.1 最后的分享啊。那西福月就说呢，我从小被哥哥呢就讥笑我说话不清楚，幸好认识主，否则我都不再说话了哈。我真的觉得呢，我乡音重，语速快，特意放慢一点，又觉得不自然。那所以呢，看到我们两个说呢，就说哎呀，兴趣比技巧重要，所以呢，他就因为兴趣呢，就愿意开始录音，就有参与其中，有进步。
真好哎。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自己多一点，除了发现好像你刚才提的缺点以外呢，我觉得你也会发现自己的优点和进步的。他自己真的也发现有不少的进步。他说他是没有专业的录音设备的，是用手机的，原来手机放的位置是高于鼻子还是低于呢，是因人而异。
对啊，我说的
嘛，没有统一标准。
其实啊，我有没有专业的设备呢，专业不一定很贵，3块钱跟30块钱差很远。那但是30块钱跟100块钱差的不太远，100块钱跟1000块钱差的有点远，但是1000块跟10000块差的不太远。
所以你要选择
性价比高的。
哎，对了，
好了，好，那在这里呢也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风，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一来修见我，愿你一来修见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